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汉。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我们的听众，大部分是软体工程师嘛，很多会写扣啊，我身怀写扣的能力啊，我不想帮别人打工了，我要自己创业，我做 SaaS 服务，我也很厉害，我才不要帮什么老板打工嘞。但你创业的时候，可能要选到好的主题，不是只有写完扣就没事了，因为有些软体工程师哦，你固然你可能会写程式。但你可能在商业上可能有一些不太行，或者是不懂怎么推销，不懂管钱，不懂怎么做组织，或者是开发完产品发现哇靠，客户竟然不买单哦，所以不是这么简单。那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软体工程师要做这种创业要注意什么样比较好？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电踏股份有限公司的两位的 co-founder， 一个是我们谢伦仁哥，一个是我们的苏鹏汉博士，我们的猪排哥来到现场，我们来聊聊一下，电踏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的故事哈。那可以请我们的两位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嗨，大家好，
哎，我是猪排，
我是谢伦，然后感谢威汉来约我们来这个，
谢谢
主持人，对。
感谢感谢两位，其实两位要同时出席哦，我觉得听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真的深感荣幸。对，
近期很不容易，近期比较
难，因为我小孩，
对，
然后晚上就是我要去顾小孩。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好像这三四年比较少，就是两个人一起出席的场合。第一个时间啦，
成本，
对，成本啦，
成本
，对啊，公司也会顾及说，两个时间都跑出来的话，那个机会成本太高了。然后还有就是也忙。做的也忙，就是我们会变成一种 cover 的状态，就是我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要顾公司，然后我在公司的时候实在没有空，都变他出来这样，会互相调配一下。
了解，对，所以这次听众或者是看到我们 YouTube 就有福了，同时看到两位同框演出，我刚刚看到下哇，两位都要来，太棒。那我就不免俗呢，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电踏。虽然电踏已经非常的知名了，跟大家介绍一下，电踏是一家拥有多样性社群跟媒体产品的公司哦，那就是推出那个乡民晚报跟那个大家电踏少女的公司，电踏少女。没有，每次都讲到这个，又是感觉像少女。来来看一下，
对，我常常跟阿 D 这个想说，要 interview 了，我们不同楼层哦。
对啊，
对，我们先打预防，
你要先做好准备。
工程师跟少女不同楼层，
你有可能上班很难遇到少女。
真的假的？他们会说有没有？会不会有人说，我想要应征是因为我想要看电踏少女？
这种的都刷掉，
没有了。
但
是，但
其实
真的会有这种，对，
但是真的不多，
对，不多，
真的不多，真的不多。
OK， 好，所以大家不是说电踏不是就讲到少女吗？没有，其实电踏还有很多很多的 SaaS 的很多大叔啊，大叔啊，我不想面试，我不想应征的。
但我还是我讲一下，就其实我觉得蛮多，我们蛮多幕后的，其实也都有目前的实力啊。
对啊，
对，这是真的。
我发现那都是你 interview 的，我 interview 不会有这种东西。
没有，其实我
所以说，
我先讲，没有，
这不是 under table 的事情吗？
不是。其实我这三年比较少 interview 了，真的就是基本上我是到最近，就是我发现要维持那个公司的文化，然后找人进来，我必须要还是要当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啦。
对，所以其实这三年的一个经验，让我反而觉得说。身为执行长，可能在面试这个过程里面是还是必要的，所以我其实到这一个月吧，才开始说，面试都有排我。之前真的有一段时间我是没有在参与面试的。
哦，
对，我就是直接看他们的履历，然后看完履历之后，有些主管会跟我讨论说，这个我觉得他不错，然后怎么样，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叙述只要合理，我就觉得那可以进来这样子
啊。
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都市传说，其实我们没有在特别挑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磁场的问题，
对，
就是刚好啦，就是这么的刚好我们呗。
但你那边需要面的人比较多，我这边就是比较大概10:1吧，我觉得。
哦，差不多，真的是比较差比较多，
10:1的部分。
对对。
好，等一下呢，我们还有下一集会聊聊我们的。工作面，我们今天聊聊我们的创业面哦。
对，
因为大家讲到电踏少女就很嗨，电踏少女耶。我们今天聊一点就是聊科技面的东西哦，软体部分。其实说电踏少女啊，或者是媒体大家常看到的，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工具哦，像是 AutoTrack 大数据平台 AutoClam 网络后端的生成工具，还有 AutoMarket C2C 的电子商务平台。而且全球目前有超过18位的使用者跟1800家的公司使用他们产品。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觉得电踏想要电踏少女，没有，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工具这样子。 而且在台湾之外还有大陆啊、香港啊、澳门、啊、都有往来户，而且大家最熟知的电塔少女也超过百万的
订阅，
非常的厉害。那可以再请两位再稍微补充一下自己跟你们公司的介绍吗？
哦，其实电塔就是 我先讲，我们电塔其实一直 focus 在数位内容创作产业这一块，然后我们的宗旨是缩短创作到创作完成距离，就是所谓价值创造的时间，我们希望把它缩短，然后脑袋里面想到的东西可以在这一秒想的变成下一秒卖的，然后让你脑袋里面所产出的图文影音变成可以规模化销售的商品，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打造一个有通路、有工具，然后又可以有变现这样三个面向的各种产品，这样我们其实为了这件事情就是聚在一起。那最早我们做的那个平台叫做 Password， 那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最初也最大的一个计划，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放弃这个计划，我们还是希望说它可以在现代里面用不同的样貌，然后持续的让这个产品可以往前推进，很努力的去聚焦很多的资源去往前推进。那电塔会出这么多产品，主要是因为为了存活，
为了存活，
为了存活。所以当初因为我们做了 Password 的出版出来之后，的确很多人喜欢，但是养不活自己。在台湾要做这种 SaaS 服务，就是你如果没有规模化，那个使用者的那个规模不够大，那其实你很难支撑你的存活。然后我们一开始算是我们等于算白手起家，我们一开始资源非常非常少，我们就一个人拿十万块出来，三十万
哦，这样子。
对，我们后面没有任何的背景，所以我们的父母亲就包含第三位创办人其实也都不是经商的，所以就是有点像是
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这完全是从零开始，然后一路这样走上
来。最初人家美国车库创业嘛，台湾哪来的车库？我们在你家餐桌，
在你家的餐桌，
在
家每个礼拜天就在那边搞社团。
我们2009年开始，我们开了一个会，然后在东区开了一个会，就决定说，哦、啊，我们要执行这个，就是做这个快速产生，把你的想法快速产生，电子，然后可以做讨论、做协作的工具。那时候其实连 project name 都还没有，就是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第三位创办人就是慈林，他其实就觉得说，如果要真实做这个事情，那就要有一个 pattern， 就是要有一个
固定的
模式、
节奏。
所以后来就每个礼拜天吧，就那个时候就每个礼拜天就约在我在石牌的家。
对，我们去的时候，你家早餐店的阿姨都认识我们
哦，真的。
帅哥，
叫你帅哥吗？帅哥一号，
帅
哥二号，都帅哥嘛。
如果不叫帅哥就完蛋了，早餐混不下去。
他后来就都知道我们要吃什么，然后那个，因为我家的客厅那个时候被我改造成就是自己的工作室，那其实那边也只有一开始只有我跟我爸在住，所以我们就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就在我工作室里面，然后工作这样持续了2年多，就是其实这样的模式。每个礼拜天早上10点，然后约在我家，然后就这样持续了2年多，
然后就一群人尝试打造产品。那时候我还不会写 code，
那时候他是负责写简报的。其实我们的工作跟现在正好相反
啊，哎，真的哦，
对，
怎么那么神奇啊？
就用 PowerPoint 画 wireframe 而已，然后那也不是算 wireframe， 那时候什么都不会嘛，那就是学生，因为那时候我还是研究生啊，我还是个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生，
博士生、啊，
平常都在杀老鼠、摇试管，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是做就是设计的售后，所以我开始接一些案子，然后我那时候做一阵子了，所以
谢伦其实从小就是写 HTML CSS，
对，
然后做平面设计，
对，就是很早哦，就是我，
所以人家算说他算 coder
算，
对，但同时也不是那种没有生意头脑的 coder， 因为很小时候就会跟甲方吵架，
对，我进这个圈子很早啦，就是我等于说是国中开始做网站，然后。那时候 CSS 还没有任何的 framework， 对，
就是手刻 HTML， 就是
全部
高大西尊，
对，那时候全部手刻，然后要不然那时候市场最流行的是 Dreamweaver， 对，然后
放 Java Applet，
对，
下雪好白痴，计数器，
对，那个真的是很久很久之前的，所以那个去年那个上班不要看汤马士他们做那个 GAT， 就是那个 G8 电玩展，然后做了一个很复古的网站，然后那个网站就是。老讲你要找现在年轻人做出，就是1999年、1997年那时候，
他说杀了我吧，
他做不出来啊，做不出来。那时候是我自己下去写，就是有一些回忆啊，所以很早 很早开始摸这些，就是网站的怎么样做网站，网站的前端的内容。那我后来是因为发现了，就是你把code写的再好，那个年代了，1997、1998年代，如果你把code写的再好，其实不漂亮，那个不会得奖，
不会得奖，
也不会得奖，
对，不会得奖，因为大家
国中、高中、
大家跟大家对国中，大家根本不 care 这些东西，所以我后来才去学就是设计，就自己去学设计，而且我那时候其实学的蛮困难的，我。当初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红总书局，
红总书局，
对，红总书局也倒，因为它力霸集团的那个很早就倒了。
大家听他名字，哇，有点年代哦，有点年代啊，
年代很年代。然后我那时候是我的学习方法非常的土炮，因为你没有办法买工具书，那一本工具书都八九百块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是骑脚踏车到红总书局，然后看书，他在地下室，然后去看书，看完看什么东西，然后把它背起来，然后再骑脚踏车回。家，然后试着做，然后做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嘛。比方说这个东西效果出不来，以前我们要写 Java 外挂，你就是要再装一个 Java 的东西，它不像现在 JavaScript 这样子可以直接秀出来，对，以前很喜欢做那什么水波倒影
啊，对对对对，现在比较工序怎么就用下就忙出来了，
对对对，现在没办法，那个时候做浏览器的渲染是很麻烦的事情，然后 CGI 的聊天室，这种东西都
CGI 的聊天室，
对，那种东西就是都需要学习，所以我那时候学的方法就是去背书，然后再回来写，然后就这样，我有时候一天跑个七八趟有。
七八趟，
对，就是因为你很想要知道，就是到底为什么它会坏掉嘛，然后
这就是一个不想买书的，
对对对，
就是为了创业很节省，每个
不是因为那时候
小朋友
买不起啊，
国二国三的是
没有那如果是买书那段，大概是我国小六年级到国二左右这段时，这三年
差不多了，
对，这三年就我真的是这样学。
你那时候是学 CS， 我那时候去看 3D Studio Max。
哦，对，他那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有学 3D 的软体，那时候是叫一个 TrueSpace， 就是 TrueSpace 2.0 吧。我那时候想要学一个游戏，我那时候做了一个跑酷游戏哦。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跑酷游戏吗？现在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 App 那么多跑酷游戏。我当初会做成跑酷游戏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会写控制，就是你要我叫他跳啊或干嘛的，我那时候只学到加速度，所以我的角色只会一直往前冲，然后往前冲碰到东西就会死掉，所以你要想办法的让就是角色可以做平移嘛，就平行移动，然后不要碰到东西，我就只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现在看起来就是哎。怎么大家都在写这种东西？
然后你最近用 AI 又做了一个一样的东西。
哦，对对对对对，
分享一下。
对，我用 AI 又做了一个就是闪躲的。
但我觉得我们要讲创业了，我把主持人接回来。
我说奇怪，我说哎，
对，
我觉得
讲不完
吧。
哦，对，这讲不完。
对，讲这讲。我说我刚才 Q 了一下。
一开始学习是这样啦，所以我觉得创业的萌芽的确在那时候有，因为小时候会看一些品牌的书，或像什么施正荣、Stan 哥创业的故事，
拨开游戏橘子，
对哦，拨开游戏橘子，哎，拨开游戏橘子真的是我启蒙书啦，就是因为游戏橘子那个 Albert 他们如何从富翁群变成，
然后还有邱伟涛那一本，
他一直爆料。哦，我那时候这个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带两本书上一手。就是那时候上山嘛，我带两本气管书。
哦，对，
就是，
他念一所大学。
对，那时候大一的时候，
然后转学考到台大。
你怎么播？只有这句 OK 好。
对，我觉得我一直爆他料，
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刚刚其实听说是可以要卡掉，哎，听起来还好，是卡掉吗？哎，好像也不用卡掉。
一直进来，然后我那时候带两本书，其实影响很深。就一个是《十九岁总经理》，是邱维涛写 ，Eric 写，然后他现在是 Everyday Object 的那个。创办人，然后再来就是Albert 那时候从富翁群变成游戏橘子，我很佩服啊，因为那个时候富翁群听起来就是比较老的公司，然后后来他们重新包装变成橘子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认真做品牌的公司，所以这两个公司的创业史就是有影响到我一些，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就只带这两本书上去看，然后我创业其实刚创业前几年我就认识了这两位在书里面的人，这 对我来讲是，就他们的一些经历是
活在我眼前。
对对对，你
小时候看，
对我那时候看 Eric， 就想说，因为那时候 Flying V 嘛，刚弄 Flying V， 然后他是我们第一个实体见面的提案者，第二位填写的提案者，第一个实体见面的提案者，然后我看到他就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
在书上出现的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很失礼的问他说：“哎、欸，请问你是19岁的总经理吗？”他觉得超级丢脸啊！他说：“不，有人借人会看那本书，
是不是？
借人会看那本书这样。”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创业很有趣的是，我们从聚在一起2009，然后一路到2011，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这么普通的，就是一直维持着每个礼拜
做社团形式，
社团形式，
社团形式的，嗯。
而且那两年，因为其实真正写code的人只有两个人，
只有两个，哪两个？
就是我跟我们的第三位创办人慈琳，
是
对我那边打酱油，有一张照片就是大家很认真，我在那边翘二郎腿躺在地上。
他那个时候的工作真的是帮我们想点子，然后解决我们一些思想，就是可能逻辑上或者对这个产品设计上的一些点，我会跟他讲，然后他会做简报，然后我们原本2010年的时候还有想要上 Kickstarter
哦，
对，所以那时候他还负责拍片，然后剪片。我觉得完全跟现在是倒过来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让你们现在整个就倒过来？我蛮好奇的、欸。
就很自然的，
发生很多事情。
对，发生很多事情。不过先讲，如果那一段的话，2009到2011这两年，我觉得也是台湾创业的那个风潮被带起来的时候。
嗯，
因为那时候 Mr. Jamie 回来嘛，那所以那个。AppWorks 打开，然后很多的我台大的同学就是说，哎、欸，我们有一个学长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你们有没有想要去看看？然后我们那时候也自己查，就发现 Kickstarter 在起来，所以我们想要在 Kickstarter 募到自己的第一笔资金，因为那时候没有钱，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同时那时候台大国际系的我们团员里面有台大国际系的，然后就介绍了另外一个学长，他是当 VC 的。然后叫我们去提案，
嗯，
反正就同时都发生在2010年、2011年
的时间序，稍微整理一下。Mr. Jamie 的第一场我没有去，
哦，对，
对他搬在信义区一个很屌的夜店，
嗯，
就是夜店，对对，
应该 lunch bar 吧，
对 lunch bar， 然后就是进去那个门口黑黑有三片玻璃，三片黑色的玻璃一个入口，然后他往第二片的黑色玻璃撞进去，
嗯，
砰一声，里面的人全部都来看他这样。对，然后总之我们进去，然后那个场合，我们原本以为是去听演讲，就不是大家的换名片。
嗯，
然后换名片就是被就是大家都在聊说你来做什么东西。
嗯，对对。
我们那时候把我们的计划就是视为 top secret， 就觉得很屌很厉害，就是
不讲
不讲，就是不讲。所以我们去那边就说我们做社群网站。
嗯，
然后学长就回头说，哎，这群人全都在做社群网站，你们做哪一种社群？
洗挖了，
对不对？所以那天我们几个人在那边。就是很被排挤，在默默喝饮料，然后就走了。
真的是这样，而且拍了一个很没有意义的影片。
Stop motion，
对 ，stop motion， 喝饮料，然后再把它吐回去。
就这样，
就这样，
对，然后我们就走。然后走了之后，我们在旁边的那个地下室美食街，我们就讨论说这样不行啊，我们至少要做一些东西跟人家交流。
101的摩斯啊，我记得。
对对，101摩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个时候有一个点点点，就是看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点最多了。
对。
结果最后南极点的超多，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对。
企鹅都在。
对，
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把这个点点点做成 PK，
对
，OK， 那时候其实有我们主要的创办人在忙我们的主要计划，所以我们找了另外一位很厉害的大大，
对，
帮我们写这个专案。
西社，你说的是那个。对，
这样子爆料好不好？反正应该没有关系。
不是，我们今天这些都要出去，哎、欸，哪些东西不能讲？我要卡掉，这样肯定是说这边要卡掉，这要卡掉。
他应该
还好。JSDC 的 C
对，但他是说是用 PHP 写的，这可以讲吗？
爆料，爆料，这才叫爆料，好不好？
对，
那
总之他帮我们做了一个点点点对战的，就是我们叫他斗鸡这个服务。
哦，对，那 Caesar 正好也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我那时候创网页设计社的学弟，
嗯，
所以他后来变成那个我们。前端界的大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这也是之后的事情。
对，是之后的事情，就是蛮厉害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写了一个叫做兜集的东西，然后这兜集就是刚刚猪排讲，就是两个东西任意上传 A 跟 B
两
张
图或名字就可以。
对，然后就可以 PK。
嗯。
然后你 PK 就是一直点，用滑鼠一直点。
就一直点点点。
对，然后血条会
及
时的跳，嗯、就是
对,
對, 對, 對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无聊的东西。
对，然后直到有一天有不知道哪一个社群上传了葛兆尔 NBS 罗志祥。啊
巴哈姆特场外、嗯、对
对，
然后他就上传谁是亚洲舞王，然后葛兆恩就是那个高凌风的儿子跟那个罗志祥，
嗯，
然后一开始是葛兆恩压倒性的胜利，
嗯，
然后直到那个老婆团发现了这个东西，
罗志祥的老婆团，哦，那个很夸张，那一天 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全家去宜兰度假。哦，对，我那时候还有时间度假，真的是太奇怪了。
那时候还没有开始。
对啊，
那时候只还在社团状态。
对 对，然后猪排跟那个就是慈林就在那个我们的讯息里面就疯狂说，哎、欸。看那个 server 爆了，可不可以赶快刷卡？我一直刷，然后还被那个 hosting 那边的人通知说，就你们是被 DDoS 攻击，
算是吧？
对对对对，
另一种层面算是啊。
对啊，一直点一直点。
那个红了之后就开始有商案。
对
对。
然后因为有商案，我们就觉得要注册一间公司。
其实很好笑，是我们商案说他们要给我们给有钱，然后我们说，哎、欸，我们不知道你汇款，然后哎、欸，原来要开发票，原来要投编哦。
对对对对，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很嫩啊，就是你弄了一个网站，然后开始有流量，然后 Google 的代理商会找你嘛，就是说要做流量变现，然后开始有商案说，哎、欸，我可不可以在你们自录版位啊？我们那时候觉得这就是要商业模式、欸，我们没有想太清楚，我就觉得说有流量，然后有人来，然后我们可以赚点钱，然后那时候想做完之后就是因为电他第四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上律师，但是他是他的同学，生科系的，但是他去学法律，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哦，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弄到发票，那公司有哪些形态，
开始念公司法，然后把东西弄起来，
对对 对， 對。
很认真的问大家初始的创始股东大家怎么分？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那个觉悟了，
没有那觉悟。
觉悟？你怎么用觉悟这个词呢？
啊，创业绝对是要觉悟的。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其实没有觉悟，
大家说哎呀很屌，反正大家都在做嘛。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分一分啊。然后那比例其实有稍微想过了，我们至少没有乱写。
因为比例会想过，是因为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Social Network》，对，大家都是看那部电影在创业，你知道吗？就是大家看了社群网站之后就说。哎呀，这个创业最好之后不要有那个摔键盘的那种状况，所以我们要先讲好大家的股份，然后要讲好怎么做这样。然后我们就一开始其实人都很多，哎、欸，11个吧，
11个哦，
就都亲朋好友，然后觉得哎、欸，你们创业好酷，我也想参与。
对，那我出个5-6万，然后就加入这样子。
对
对
对，
對，一开始就这样。然后昂图那个时候叫昂图公司，所以昂图那时候就是这么随便就登
场，然后就有人介绍 VC。VC 就觉得我们这流量有起来，然后我们在做主要的 project 也蛮有意思的，
对，
帮我们算一算，
那个
说、哎、我大概要投多少钱这样？
这个真的是让我很到至今都很震撼的。
哎，对对对，就他算完之后，我们大概，然后最后他问我们资本多少，
我刚刚很毫不犹豫，
30万，
对啊，不是，是25，
25，
我们那时候，而且我们那时候是毫不犹豫，非常勇敢。
抬头挺胸，
抬头挺胸说25万，
然后全场那个气氛都凝结，
气氛超凝结。然后那个就是本来有一
个
VC 嘛，然后他找了
精算，他也是他学长嘛，
对 对，
對，学、欸這個、
他找了精算师，找了会计师，找了律师，走进来就要谈第一笔
deal
了，对。结果我们一讲25万，那个精算师出去了，会计师出去了，
没有啦，他们就凝结在那边了。然后就是那个
他们两个不是走出去了，我觉得好笑。
学长就说：“这个我跟你讲一下，就是我这个单位都是比较大的，你进去你就没有了。”
对对对
对对，所以你先找亲朋好友。
他那时候跟我们说：“你要嘛
教小孩的，
对，你要嘛就是先找亲朋好友凑个500万。”嗯。要么就是你去找个天使投资凑个500万，然后你再回来跟我谈，这样就有。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光听到要跟亲朋好友借500万，我们就觉得不太可能了，怎么可能？对，然后天使投资人要去哪里找？所以那个时候蛮有趣。那个我记得他后来请我们去吃卤肉饭，
学长嘛，学长
对学长就是整个结束之后，他一定觉得我们浪费时间，就是那25万讲出去一切都变了，前面聊得超开心的，然后我们后来就去真的去吃完卤肉饭，然后他就说啊，你们如果不想要用借钱的方式，那你们就
找 Angel
嘛，那。我们那时候根本不可能认识什么 Angel，
然后你就在社群上召唤 Angel，
对，我就万事问脸书，
對，
就是在脸书上问说，请问有人认识天使投资人？
哎呦，真的冒出一位，
对，
说我帮你介绍，
大喊，林大喊，那个时候大喊是我学弟，
我的妈呀，
他今天好像会把很多线都接起来，
原来是这样子啊，
那段故事真的，
我觉得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创业的早吧，就是如果以这一波创业来讲。所以我觉得很多现在台湾 网创界的台面上核心的人都有参与过我们的故事。
对，然后接下来稍微快转好了，就是大韩反正就带了小光，然后后来我们组了 Flying V， 嗯，对，然后再快转就是我们离开 Flying V，
对，的确是那个时候其实离开 Flying V 之后，我有常讲这一段，就是我认为我们离开 Flying V 之后，我们的觉悟才开始有，创电踏那个时候，
嗯，怎么说呢？
因为。离开 Flying V 之前，就是那个时候在社团期间，甚至在创 Flying V 的时候，我其实个人售后的收入还 OK， 对，就是我养我自己是绝对 OK 的，然后我自己的存款也都有，所以其实早期我们在昂图创业的时候，几乎所有设备的花费，或者是我们要参加活动的花费，都是我自己就出掉了。嗯，对，我那时候其实概念不好，我觉得赚钱是容易的，嗯，对我来说，
而且很多。很多天时地利人和，包括那时候 Make 标错价，
对，
所以我们
Make 标错价，
学生价标
到发生什么事情？
他好像就是反正他把那个商务的 server 的钱，
那个 server 的钱超级便宜，
对，
然后学生证才可以买，然后我们买了两台，
对，一台好像原本快十万块的 Make 就一台一万，嗯，
哇，
然后大家都去标，我那时候就尝试买了两台，就还真的
还真买到了，
还真出货，对，所以我们那台 Make 到现在都还在公司，嗯，对，但他当然很老了，真我们就是遇到了很多这种我觉得蛮幸运的事情，然后直到昂图。我们没有办法拿回这间公司的时候，我们才感受到说，哎，哇，其实很多 mega、很多细节、很多商业的东西，我们得要去接触。嗯，其实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一开始我们都只想要打造产品，然后我们自己在写产品，嗯，无论是设计产品或写产品，都觉得写完之后有人用就好了，就可能会赚钱。
啊，
可是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你要管理人，你要管理大家的时间，你甚至要管理所谓的责任，就是你针对每一个角色，他要负多少责任这件事情，投入在这个事业里面是需要被规范，需要被管理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太注重在只有做产品本身，做完 Flying V 的时候 ，Flying V 那时候其实。没出多久，它就变成台湾最大的群众募资平台。在我们还在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因为我们跟哲哲差两个礼拜，嗯，我们本来想要当第一个，但是哲哲比我们早两个礼拜。
早两个礼拜 ，OK。
对，所以那个时候 Flying V， 可是 Flying V 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有 Kickstarter 的那个投稿经验，所以我们用过一轮他们的服务，所以算是那个时候 Flying V 就是做的非常非常完整，它就是什么功能都有，它甚至还有那种即时聊天室在后面，就是你可以跟。就是专业经理直接在后面直接做聊天，就是说我遇到什么问题这样。然后其实大韩也很厉害，所以我那时候跟大韩一起跑案子，基本上我们一个月二十几个、二三十个案子，就慢慢这样成长的，很快啊。其实不到一季就有这样的成绩，嗯，所以就觉得说，做完产品，然后有客户、有流量、有知名度，就会有投资，然后这就叫创业。我们那时候很典型的单纯的就觉得是这样，嗯，那直到那个开始
我們不得不离开，
对，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哇，那个感觉不，
第一个震撼应该是发现我们的法务发挥了一些很重要的作用，
哦，对，
就是公司法跟这个股东结构的设计上面，
当股东之间会有一些争议的时候，你最后是回归到合约，
没错，
然后回归到合约要合法，合法就是要去看公司法，就是包含你多少席次的董事。多少占股的股东有权利做什么事情，然后在你分股份的时候，我们用到一个很罕见的，就是因为大股东他同时也是董事长，要开董事长董事会，然后开股东会，然后他想要直接做成就是增资的协议，这样我们其他人就全部都会被稀释股份，就会发生社群网站上的事情。
这段要讲吗？
对。我
今天就是 keep 那 time keeper 就是 time keeper，
我们可以不用讲太细，但是重点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不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务很重要，因为法务那时候跟我们说，你们如果这样子，你们不同意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不出席，但是因为你们占了三分之一，你们可以做两次决议，因为如果大股东不愿意开股东会的话，你们可以做两次就是三分之一的股东的决议，叫假决议，然后它还是有效的，
嗯，对。
对，所以你知道这种这么罕见的东西，你在哪知道去看那个公司法，你根本不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创业，我那时候开始创电踏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那四个月，我觉得浓缩学习很多，就是我发现我必须要学投资架，台湾的投资架构，我必须要去学 就是公司法，我必须要去学怎么样真正的就是创业到底要历经哪些事情。那四个月非常浓缩的跟着法务跟着前辈去学，我加入了一些商会或者是就是有一些 mentor， 然后去问这些东西，我就发现我其实在那个之前我只能算是一个会写网页的 marketing 人士。对，我并不是真正的
创业老板
对，就是不是一个 startup 的成员这样子。所以 那四个月是影响很多，所以电他后来出来我觉得那个觉悟性才有。而且其实电他的前四个月很长，早上上班就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他在念博士班。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多留两个月把 Flying V 交接出去。
哦，对对对，
然后你们先去找了现在那个时候的办公室。
那时候的办公室，我跟慈琳，然后电他少女的主编
漂流到东区找个顶楼加盖，然后说：“哎，好文青哦。”慈琳说：“这很棒。
我跟你说，其实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钱，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们出来之后，我钱都压在原来的公司，还没有拿回来。对，然后我们又去为了 password 去申请一个美国的专利，那非常贵，然后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想说，先从找办公室开始。我们其实那时候身上啊一毛钱都没有，但我们就先找办公室。然后我一开始看的办公室是万隆的办公室，在万隆，然后很大一个一楼的一个空间。我想说，哇，我就在想象，我就是脑袋里面先想象它会变成什么样。然后后来紧接着又去看了东区，我对东区那时候是一点都不熟，我根本不知道那边是热闹的地方，就是我对这完全不熟，那个地理概念都不懂。然后我去了，我就说，哎，我们要找一个东区办公室，之后团队的其他成员说，哦，好棒哦，在东区。然后我们就去看了，然后是去看了那个顶楼加盖，走上去看了顶楼加盖。然后第三个创办人就说，哇，这里超棒，
哎，符合有吧台，
对，有吧台，
有吧台，创业要有吧台，
创业要有吧台，
要吧台、冰柜跟吊灯，
吊灯，
对啊。所以那时候觉得，哦，冰柜吊灯简单，然后他那个冰柜也留了一个空间，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慈琳就跟我说。明明就没有钱了，他那时候还跟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先出押金，我先出。对你我们先把这边租下来再说。对，其实就这么莫名其妙就租了那边。
然后就是你去上班，然后我可能晚上到，
对，
要念博班，然后再处理 5V 的交接。
对，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我的想法也很单纯，因为我做 SOHO 的时候，我自己有做对自己的能力做过压力测试，我大概一季。应该说我大概四个月大概可以赚100到150万左右，就是自己我一个人四个月可以赚这样的钱。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现在变得那么多人了，那应该可以乘个倍数吧，至少赚个两三百万这样上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先接案再说。所以我那时候到了租了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大家开始就是晚上会一起工作，我觉得开始慢慢有那个成型了。但是早上的时间，我那个早上好累哦。早上那时候其实
等于把之前 SOHO 的经验，就是跑案子、拍平面什么，全部都做。
全部都做，就是我那时候把自己所有的过去做的事情全部都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早上还有一个人也在帮我们谈案子，他后来也算是业内的一个大人物了，就是那个爱上新鲜的张佑成。
哦、oh, ，OK，
对。他那时候其实是电踏的业务总监，对，他过来是电踏的业务总监。然后那时候是他也会爬一些案子，我也会爬一些案子。我对那一段时间其实觉得蛮痛苦的，因为我每天都处在睡不饱，然后又要一大早就来，就你不得不来，因为你要来接电话，没有人能帮你接电话。
但老实说，我觉得现在更痛苦一点。
怎么说？
这我觉得
痛苦有点不一样，
痛苦有点不一样，痛苦有点不一样。但那个时候的痛苦是。你就一无所有，所以你要一直去爬东西，
反正后面没东西嘛，就往前冲。
对，那现在是后面一堆家累，然后很多的东西你必须要扛。那个时候叫做爬，就是钻闯，然后撞墙。
跟林相比，什么事都是加分。
对对对对对，做什么都加分。然后现在是不能扣分，然后有被期待，然后身上背了非常多的重担，不太一样啦。所以电他其实是这样过来，然后。前四个月应该都在接案子，
是，
然后那时候猪排也大概进入到接案子这个状况。我一开始也是用 WordPress 在接案，
对
对，然后他那时候跟了我跑了几个客户之后，他就觉得大家的那个大家的需求都差不多，
就变成一个
就变 old clan 了，就变引擎。
对，然后我们做的那个 clan， 其实他当初做出来的 clan 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想象不一样的东西。哦，因为我以为是做成像电踏版的 WordPress，或者是比 WordPress 再更简单一点。但事实上 clan 刚出来的时候，比较像是给工程师的一个工具，
给工程师工具。
对，就是你要下变数，要下 controller 那些东西，可以透过 clan 去写。所以就是如果我来用的话，我要做前端的版，然后透过 clan 它给我的这个工具去把可以塞变数的地方塞接上后台。
它是一个就是用 JSON 写一写资料库跟 controller API 会自己掌完的东西。
对、
oh, ，OK。
然后很像现在 Firebase 啊。
对，很像 Firebase。然后但那个时候其实只有我一个人接案，然后要做前端，然后要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负担太大。但东西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销售，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是对市场上喊说这是一个引擎、啊、它实际上也真的蛮像引擎。然后如果找我们做的话，就是它会结合就是商业级，就是快够快，然后弹性够大，我大概就主打这两个。然后在市场上，但我觉得那时候也算运气好了，蛮多客户的，一下子就聚集蛮多客户、所以电踏的开始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一个第一个月就开始，第二个月就可能会倒的公司。哦，那时候一直
没有现金，
没有现金，
那时候没有现金哦，
完全
没
有，
就是付完房租没钱。
对，付完房租压完金就没钱，啊，还要缴那个
缴
patent 的钱，
对，
那个专利的钱缴下去，真的就没钱。
我们咬着牙把第一个正式员工聘下来。
对啊，然后对，那时候
他还是个美国人。
为什么会请美
国人？超痛苦！
为什么会请？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是美国人，超痛苦！
你不知道是美国人情况，你害了他。
就是他是原来我们在 FlyingV 时期的攻读生，
Intern,
对，然后实习生，对，然后他那时候很痛苦的是，他已经拿到别的公司的 offer， 但他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
对，
所以我也很痛苦，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钱聘他。那我就在想要不要赌这件事情，所以可能我只能给你最低的薪资，但你要能来。可是后来发现我不能用最低薪资请他，因为他是美国人。对，我第一关就踩到那个就是外籍白领这件事，
那个法律
就是玩什么模拟城市，直接选悲情城市。
对啊对啊，我就是我就说想说这是什么地狱模式，我真的很常就觉得我靠，我第一关那个就不能聘他了。我那时候真的就遇到问题，然后。其实还好，我觉得是有贵人，就是我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会计，所以要帮我们做这些事情，前一家公司的姐妹公司，就是我那时候的合伙人的太太开的公司的会计正好也被 lay off， 然后我不懂啊，所以我就问他说，哎，可不可以来帮我，就是我现在全力从自己的公司这样，他就说可以，我可以帮你四个月，然后这一帮就帮了四年，
哦，四个月变四年，
真的真的，就是他后来就一直变成我们的前期的会计，然后他算是一个做事蛮稳固的人，然后来帮忙，所以我有的第一个这样的员工，但是工程师那边也想要有一个员工，但他就是美国人，我必须要，我记得有两个规则，第一个是第一年好像要赚1000万，或者一年的那个年营业额要1000万，我有点忘记，可能可以修正。
还有开业时间。
然后没有，那个资本额要500万。然后他还有最低薪资，他的最低薪资也叫4万6还4万7以上，所以他是一个刚毕业的 intern 哦。然后他那时候本来被我们归纳是希望他写后端的，但他说他想写前端。然后我也跟他讲说没关系，我可以给你半年，我其实完全没有什么根据，就是说啊，我可以给你半年学习，对，来写前端，但是我要聘他，所以我后来想想完全没有啊，你完全没有，你30万光那个房租跟 pattern 就烧完了，你要很快的找到下一个月的薪水这样，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电踏的一开始，然后前四个月接很多案，我每天基本上就跟以前做 SOHO 甚至比以前做 SOHO 还累，因为我要赚进来的钱不是只有养自己、
对，没错，
变得要养整间公司，然后不断的开会，而且我那时候也犯了很多错，我其实因为太累了，太多事情了，我有时候那个会、真的会跟不上，就是比方说我谈完这个客户，我要赶到下一个客户，然后我看一下说，靠北，这个客户在信义区，那个客户在五股。
这超远哦，
超远
超远。
然后我想说，哇，我那个时间根本抓不对，就是可能只有半个小时，然后你稍微 delay 一下15分钟，然后车塞一下，客户那边就要 delay 半个小时，所以我很容易在那时候犯很多这样的错，然后很累很辛苦，然后每天跑这样跑，然后因为白天你上班基本上开这种会一定是冲来冲去，所以都是坐计程车。嗯，我在石牌啊，所以晚上没有捷运，然后就没有办法坐计程车，所以我大概整整半年的时间
住公司。
其实不是住公司，我是走回公司啊，
走回家，
走回家。嗯，我那时候真的就从东区走回石牌。
我的妈呀，东区走回石牌，
而且都是一两点。对，一两点走回去，然后走回去。到那边大概都三四点了，然后睡个觉，早上大概八点半再坐捷运来公司，就是
反正这样的日子就过了几年，然后我们就活下来了，然后把楼下租下来，然后把对面也租下来，
太快了，对，但那个时候其实 对
已经11:40了，
对啊，其实后来我们就
到两点，
对，也是、啊，我们其实就是2014的时候就把楼下租下来，那时候顶楼加盖嘛，然后4楼租下来，然后再后来又把对面就是开始弄电报的时候，把对面又租了一个办公室，然后后来那个办公室变成立久办公室、
oh, ，OK，
对，然后我其实觉得好像一直都。我有时候跟他讨论，我们一直都没有在，就是很有资源或很有准备的情况下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发展有点像是，我觉得要往前冲，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你现在不具备做这件事情的能力，那我们就想办法怎么做到这能力。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在很多地方讲创业，我认为对我来讲三个可以冲出，规模的一个条件，第一个当然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讲起来很空泛，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就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你会不会，你是不是那个问题的专业无所谓，你要有准备解决问题的决心，就是你要去知道它的first principle 是什么，就是你的最小原则，那个你要掌握的是什么，然后你把它做完，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有幽默感，
幽默感，
对，你如果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一板一眼的人，绝对100%会失败。
怎么说呢？
因为太紧绷了，因为创业人真正的问题下来会缠住你，或者是让你觉得那种很冲击的事情，无论是在人身上，或者是市场，或者是你所面临到的挫折，有时候都会比自己想象中大太多。
是，
对。然后我发现周遭就是同侪间，如果是那种非常严肃的人，通常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定了很多计划。
对，他定了很多计划，那永远不在计划上。对，然后事情的发展永远也很难，就是能在计划上的，我觉得认为是一种幸运。大部分其实是不在计划上。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下，你如果不具备一点就是幽默感的话，你会撑不住。就真的会撑不住。那第三个，我觉得你一定要在脑袋里面原本就内置一个概念，叫做什么都不是唯一。就是没有唯一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你不能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有些人说我一定要做完什么然后才会怎么样，那个通常都出意料，一定可能你本来选 ABC 三个方案，但最后的方案可能是 A 加 B 减 C，
然后我就发现这三个东西跟我念 PhD 的心得是一样。
对，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创业的话，所以你说电踏怎么成长这十年撑过来，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撑的，但是我们的确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把我们想看到那个愿景，就是我们一开始在为了做一个可以快速的缩短创作距离的工具嘛，那我们也把这愿景慢慢的打造出来。其实十年之后我才觉得，哎，这个有一个样子。然后我在听到说大家对于我们东西的一些反馈，我才会觉得说，哎，虽然到现在我那个想要做的 password 没有真的做出来，但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工具跟我们做的一些像包含数据，那个威翰有看过我们的那个平台等等的，就是它其实就是有具体体现我们的那个概念，就是你把你想的很快的可以做成一个成品。我觉得这十年来就有点像是我们一直想做这件事，我觉得大方向 vision 是一样的，然后 target 是差不多的，但是走法就是有点
完全不是当初所想，
不是那一条线，是很多条线之后做到某一点，然后等到有余的时候才有办法把那个做完。对，大概是这样。
哇， 我觉得刚刚可能听众听下来说，哇，怎么威翰怎么都没有讲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主持人今天的存在的感觉很低哈，存在感觉哇，好轻松哦。主持人今天好像没怎么干嘛，我就好开心哦，就听大家讲，因为你们的故事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多这样子，所以我刚刚听的就是意犹未尽这样子。
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参与了很多
社会大事啊，不是
社会大事，
创业界的
要卡掉了吗？
嗯，其实
还好，
还好，还好，因为。我们创业的时候是正好就是像
Apple, 大航海时代，
对 ，AppleWorks 那个时候刚起来，大家百业都在做网络创新
，OnePiece 宣布的那一刻。對對對
然后我们参与过，我们参与过像群众募资这个主题，然后我们也参与过就是小农创业，就是我们那时候群众募资里面有一个团队叫做稻田里的餐桌计划，然后早期的成员算是我们那时候算 FlyingV 的客户嘛，我们把它媒合起来的。然后我们也因为 FlyingV 然后认识了那个烧麦研究所的 Ryan。
Ryan。
对，然后 Ryan 那个时候在做 Tesla 的时候，早期的 Tesla 的网站跟就是我好像是我记得我应该一开始是义务帮他做的。我用电踏的工具打帮他打造，所以就是他请我帮忙，然后我就也参与了早期这课程建制的一个过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在2013、2014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跟资策会 Do It 这个计划合作，所以我们也做了票券的核销的工具，然后也参与了很多的 Maker， 那时候很流行 Maker 创业，所以参与了这 Maker
创业。一路走来认识的人现在都大大。
哦，对，大部分都大大。
好恐怖哦。
对，然后像我们刚离开 FlyingV 的时候，其实大韩一开始原本是有在谈要不要来电他的。对。
那、我们觉得他其实适合自己当一艘船的船长。
其实我们针对大韩这件事，我们还真的认真的讨论过。我们觉得他最适合其实自己创业。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那时候没有收留他，稍微有点，但是那个年代啦，那个时空背景可能会有点失望。可是其实我们觉得他现在也做得很棒，这甚至是大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没有看错，就是他是适合做那样的事情。对，然后这些就基本上都有参与到，然后就是每一个，然后也参与过我们踩过的雷，包含了被投资诈骗，就是股份的诈骗，然后怎么样去斡旋把这件事情解决掉，然后我们也碰到了就是像 Albert 这样很支持我们的前辈，然后碰 Albert 那天其实也是一个意外啊。这个是蛮好，这蛮好笑的，很多事情都扣在一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最早在台湾做群众募资，
搞出群募，然后甚至搞出那个服务趴数的也是你。
对对，搞出
抽成趴数是你害的。
你知道那种全台群众募资的那个抽成都定8%吗？这是现在当然不是，现在比较乱了。但是其实为什么一开始基本价8%，导致大家都很难赚钱？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那时候 Kickstarter 是10%。然后我们没有考虑到 Kickstarter 的金流，就是美国金流，他们有那个，他们那时候应该是用 Amazon 的服务的抽成，然后他们有谈一个 deal， 所以他们扣掉金流手续费，抽10%还有赚。对，
台湾成本好高。
台湾的那个金流手续费通常是 2.5%到4%左右，4%左右。然后我们那时候单纯这么想，既然他们用国外是10%。然后台湾呢，那个时候哲推出来也是10%，然后但他们用 PayPal， 我想说我们已经串蓝星了，那应该是好一点嘛，然后要有竞争力，所以就毫无数学概念，毫无
没有算过，
没有任何的算过，
然后哲也只好跟着定8%，
对，我们就定8%，然后大家就开始定8%，包含那个 PressPlay 的前身，就是然后对，然后还有什么 Limit Style 什么，就反正就大家都定8%。然后我就在想，后来我们自己在8%前几个月赚，我想完了，你知道为什么？
你害了这个产业啊，不是？
你知道8%，你知道8%会怎么样？8%你扣掉金流，可能 2.5 最低，你8就减 2.5， 然后你就只剩下5.5，然后呢再被抽税，扣掉税之后呢，一年大概就只剩3点多，你一个毛利3点多的产业，你要怎么做？你只能变成自助霸了，你知道吗？就是大家来提案，你不能养什么人，就是
总之就是这个孽缘，反正我们变成台湾群众募资的先河。
对，
然后后来政府要做股权式群众募资，他召开了一个公听会，然后我们有被邀请去。
我们是公民，就是有这个经验的公民，
对。
然后 被邀请去，我那时候很反对。
我们在台下，对，然后台上有那个时候的 We Becker， 群木贝果，
对，群木贝果的执行长，
对对，威廉，
对，威廉哥啊，
对，威廉哥。然后当然就是现场是一个布道大会，大家就觉得股权群众募资对一些小的新创很棒，很赞赞
赞。
然后他就起来说：“我不同意这位先生的说法，超级白目。”然后就开始现场气氛超僵，反正他说我们其实创业过来，我们觉得一开始就几百股东要管理，其实不是很切实际的事情。
我觉得有一说，因为我觉得如果一开始用透过这种方式去募资的话，一家新创公司可能一开始就有几百个股东，嗯，一个股东投50000嘛，那你要500万，你要100个啊，
对，
那100个股东的弄到一个500万的种子资金。假设你这样上那个创柜板，然后股权社群我们募到这样的钱，你要以后要怎么开股东会？嗯，你下一轮如果要投资进来，你要100个股东要处理，
那好很麻烦。
你对，不太可能，你这样反而会让大家都长不大。
没错，
对，那可能大家的确会在一开始拿到一笔钱，而且大家因为风险都很小，所以大部分股东不会去想什么，但股东最终还是希望会有回馈嘛。嗯，所以50000块，他希望未来可能变60000块，变100000块，但问题是。一开始就这么多股东，你光开股东会就很麻烦，你要做好很多的配套。那我那时候听完，大家只是把股权式群众募资当作是一种筹资的好方法，但我觉得它在没有任何配套之下不会是一个好方法。我应该没有很凶吧，反正我就起来。
还好，但是这一段对话就引起那个威廉的注意，
对对对，
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
哦，其实威廉哥，我觉得威廉哥是一个非常有风范的前辈。
对，
他那场会，因为我讲完，可能我是一个愤青的概念，就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有创业过，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对大家有帮忙，
对对对，
所以威廉哥后来私下就来找我说啊，你们其实，在群众募资才是前辈啊，然后其实我也是刚接触，他非常非常的 humble， 然后但他跟我说，他听了我的意见之后，他觉得对，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他希望跟我们多聊聊，所以他就跟我们约到电塔来，然后就聊了一下彼此怎么做群众募资这样，然后聊完之后，我跟他介绍完电塔，他就说哇靠，原来你们电塔
干了那么多事情，
然后说那我觉得你很适合介绍给 Albert。所以我们是因为这样子才后来跟 Albert 真的搭上线，然后去认识了 Albert， 然后也开始才后来有他加入我们当我们的股东的这个荣幸这样。
Seed Fund，
对对，其实这一切就是，如果我没有去参加那个公民会议，然后如果我没有真的忍不住然后举手，就是噼里啪啦讲了一堆股权式群众募资你们根本就没有弄好这样的想法的话，可能就没有后面了。
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想起来是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会有那么愤青的状况，是因为那一年就正好是在被骗完股份，然后刚解决完这件事情，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对社会的恶意是非常的振奋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没有想清楚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只是跟风想要，
然后很多学校演讲叫你去，你就说不要创业。
对，我那时候就到处讲，到处跟大家讲不要创业，你会累死，你会女朋友会离你而去，然后那个家里面的人会不同意你，然后你甚至还要，你不是只有养自己，你要养很多人，然后这些你养的人还不见得会认同你，他只是来领你的薪水，他觉得我做好我的事情就好。那但是创业就是偏偏不能只有赚钱，你创业如果只想赚钱，你会完全撑不下去，你没有任何一个理念，没有任何一个使命的话，你完全撑不下去。因为赚钱就是你有的赚，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员工，你不用想太多，你做完你手边的事情，你每个月就领这个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交易。可是如果当你变成了老板，你要创业，你要赚钱了，你的公司要有 vision， 你要有领导能力，你要知道你在对内的人跟对外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东西，你的公司是什么样的单位，你的品牌，你的 logo 喊出来，大家的印象是什么？你必须要很了解这些事情，然后市场又滚动那么快，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学习，这些东西都是每天每一秒都在发生的，所以你不会有任何喘息休息的时间。 而且这些事情你全部都做对了，还不见得会有钱进来，嗯，还不见得会有钱进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大部分伴随你的都是失望感，
失望感
都是一个绝望失望的感觉，但你不能显露出来，你必须要让这个绝望的东西跟那个失望的东西变得很有希望，你必须要还是很努力的去做。所以支撑你的绝对是使命，绝对是一种不是金钱不是物质或者是也不是量化的数据所告诉你的东西。虽然我们做数据的，嗯，但事实上我觉得很多时候支撑突破的点是那个很唯心论的部分，就是很直化的东西，嗯，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创业里面就是我觉得适不适合创业很重要的点。但后来我觉得当然你可以分什么生意人企业家商人这种不同的角色，企业家可能有这样的使命，那想要把事情做大，那商人生意人就是我卖东西赚钱利益最大化，没有对错。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有点像是如果整个环境都只有生意人，就是只有赚钱的那个人，
少了点灵魂，
对，没有那个灵魂还是会出事哦。就是你如果钱很多，但是这些钱最后是为你自己所用嘛，因为你赚那么多钱，或者为少部分人所用，那整个社会整个环境就会退步，
对，
你就会跟不上全世界共利的这个想法。那当你整个世界退步之后，你最终还是生态系的一员，所以你也会跟着退步，嗯，对。所以台湾很多产业是这样落寞的。你去想为什么某个产业会落寞，其实通常不是他们没有钱，是他们没有拿这个钱去做新的事情。
直接比喻那个肯丁的夜市就好了，
对不对？肯丁夜市就卖的越来越贵嘛，然后但是里面的服务没有升级，
是，
所以最后就砰就没了，这样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然后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傻子可能出来，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事情，然后那东西才会突然进来。可是这个太英雄主义了。就事实上虽然很多市场需要一个绝对的英雄，就是一个一拳超人式的这种奇遇这样的人出来，可是更多时候是最好是像那个我的英雄学院那样，但人人都是英雄的时候，这个产业才会蓬勃，然后才会安定，才会真的一直往前走，嗯，对，我觉得是这样。
了解。对，我觉得今天觉得主持人，啊，好轻松，
哦，
好像今天总共 99.87% 主持人都没有声音耶，我觉得你们自己聊得很开心，那就让你们聊，因为我觉得我听得也很开心。好了，我拉回来最后问一下，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大家都是创业的前辈嘛，我想问一下，假如说软体工程师啊想要创业啊，你有没有任何的建议想要补充但我还没有问到的部分？
快逃啊，不是，
快逃，要创业快逃啊，拿个板子快逃，什么梗图快逃啊，
对，那个快，
其实我们有真的蛮多软体工程师的后辈或者是同侪询问过我们类似的意见，蛮，多人会来找我们聊，我们虽然里面都藏着快逃啊的讯息，但是没有，但是我有一说一都会，
对，有一说一，我们分享我们的经验，然后会把快逃啊放进去。但是我也知道如果你今天你今天有一个 incentive 想要出来当船长，你一定背负了某一个灵魂中的东西，我们其实也不会很轻易的
教习他，
對，我会觉得你一定要体验过，这一点其实当初我们刚开始航行的时候，
哦，对，我们的前辈其实
前辈有来看我们的火有没有熄，
对，
他隔几年就来看一次，
对，每隔几年来看一次，因为前辈其实当初也在谈话的过程里面有制录一些
快
逃
啊，梗图，一直拿梗图出来，快逃啊，快逃啊！
我那时候因为拿不回自己的公司，遇过了非常多，就是有一些前辈的人脉，然后见了非常多企业家，然后我发现企业家除了那种一开始就算即使一开始他就非常有资源，他都会说快逃啊，他都会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但
同时他们又在看你能撑多久，
能撑多久，
你的意志跟你心中背负的那个东西的重量有多强。
对，我一直到七八年，然后那时候在遇到刚创业的一些前辈回来看我们，他们那时候我才有觉得被认可的感觉，倒不是你做的好不好，是你撑下来了，
撑下来，
对，你撑下来，所以他们开始会愿意付出给你一些资源，然后或者是帮助你介绍一些人，对，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有一些前辈是认可我们，我们做到十年之后， 这种状况才慢慢的开始有人会拍你的肩，说哦，我知道你很辛苦，
伟大航道后半段，
对，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不要放弃，现在才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就是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但是
也都发生了，
对，也都发生了，都会发生了。光是这种状况，无论是我觉得创业就是一定会遇到没钱吧，这很多人会讲，
还有遇到团队变大，
团队变大很难管理，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起了变化，我常会开玩笑，就是我不知道曾几何时变成了所谓的资方，对，你什么都没做，你就是平常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发现一定要开劳资会议的时候，
哦，对，
成长到那个规模，
哦，
然后说，
okay，
靠北，我哪是资方，我是过劳方，
对，我是过劳方，
过劳方，
那我们真是过劳方啊，就是，而且我们两个都算把钱全部砸到公司里面来，然后，不知道曾几何时，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成员会觉得，哦，你们
都你是我对立面，
对啊，你是我对立面，就是开那个劳资会议，政府规定一定要开劳资会议。所以你必须被迫就是当资方，即使你天天加班，天天在赶东西，天天在做所有的事情，对，但你的员工可能就是时间到他可以下班，然后他可以争取加班费，他可以，可能你其实是24小时在工作，所以你没有这样的点，但你不能也不能说抱怨，就是这是你的选择，就是你知道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可是呢你知道人总是会有一些就是低潮的时期，你今天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都不如预期，回来晚上一定会自我反省或是低潮。那像对我来讲，我的脸书就是一个垃圾桶，我就是在上面倒垃圾。但是你知道，我光写这个，有些员工可能加了我的脸书，然后会聊天的，他可能看了几次之后，他就会说：“老板是不是在请了我？”我有被这样讲过。
哇，你脸很不好受吧？
对啊，就是我已经很不舒服了，然后但他就觉得说老板写这个一定在请了我，就是或者是说你写这个是不是我们做不好，或什么的，其实
没有
任何，
就
是 murmur 而已，就对我来讲就是 murmur 完之后我还是要去做一样的事情，对，可是我觉得那个思考就是很不一样。然后我们在劳资会议里面，你看，如果我们都是写技术出身，我们就做实际的事情，这样子慢慢变成老板。我第一次在劳资会议，好像第二场还是第三场吧，有一个议题就是希望公司可以提供那个生日假。
生日假？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特休已经就是还稍微优于劳基法，但是同仁们要求就是特休以外还有生日假等同特休
OMG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那时候想，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福利啦，没有说不行，但是劳资会议感觉后来就变成说那时候真的会觉得，你会觉得真的有一个对立面，就是他们在劳方的这个世界里面，他希望公司给他更好的福利，更多舒适的一些规范，在资方这边呢会变得不得不去倾听，但是倾听的过程里面又会觉得说，这个合理吗？这个要求是可以的吗？然后我觉得这算是有被迫交换身份的感觉，但是就是你会面对，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你要创业了，你一开始都在写code，你可能觉得哦靠，这个产品 90% 的code都我写的，然后我现在要找员工进来了，然后我要找我的会计进来，找法务进来，找行销进来，结果呢这些人呢明明都拿我的扣去赚钱，去拿到生活费，可是他们现在却开始跟我要，有没有礼物啊，有没有什么的，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那不是说这种感觉不对，是你要调试，你要能不能真的调试出这个事情。我发现很多工程师不行啊，因为很多同侪跟后辈来聊过之后，第一次遇到换员工的时候，比方说出缺勤啊，就是不正常嘛，然后很常临时请假。我有碰过一个学弟，他做软体，做 APP 公，那时候做 APP 公司，然后他的 Android 工程师，他问我说：“学长，请问哦，如果我的员工每一次都是早上8点多跟我说他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请假到下午2点，这样是正常的吗？”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不正常，我说这怎么会变成一个问题，这就是你要去管理的问题啊，你要跟他讲清楚啊，那你们公司应该有上下班打卡嘛，就是因为劳工局还是会要求要打上下班打卡嘛，那我说如果你跟他是雇佣关系的话，你就真的是要跟他讲清楚，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是雇佣关系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很常发生在 很常发生在
工程师创业。
工程师创业，我觉得啦，就是我很碰到很多后辈是这样。
了解。
对，
所以听起来感觉就是一开始只能写 code。哎、欸，你刚刚像我们仁哥讲的，轩仁哥讲，就是哎、欸，我的 code 都我写的，你拿我的 code 去写，然后发现哎。欸他就跟你说要什么价、啊、要什么回馈，就觉得怎么会搞成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创业之后就感觉你好像就是十八般武艺啊，什么地狱好像走了好几招的概念的感觉。
会啊，会有，而且嗯，工程师还会有那个工配电脑啊，或者是人体工学椅啊，
啊对对对
之类的问题，很常，我真的看到很常就是做软工相关创业的朋友，就是开始会用哎。欸人体工学椅是必要的吗？我买 IKEA 的那个3000块椅子不行吗？真的，他就是被人家说，哎、欸，为什么人家都用那个 Herman Hiller 的那个椅子，为什么我们不行？这样、嗯，就是真的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而是你要怎么样去沟通你的、嗯、你后来创业的伙伴或者是员工。我自己是把伙伴、员工有明确的定义啊。
了解。
我觉得伙伴就是能跟你一起承受的人。
伙伴跟你承受了，
对 对，
伙伴跟员工你是确认企业这样子。好，今天的感谢两位来到现场这样子，我觉得我今天听了好多好多的故事，非常多的血泪的交织啊，血泪的交织，
我可以录好几集、
啊，好几集，我的妈呀！刚原本想说这集录个20分钟就好，发现哎，现在已经一个小时多了，
慢慢剪，
慢慢剪。
对对对。
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这集在讲创业嘛，那我知道电踏的 SaaS 的服务也非常的多。那假如说啊，我们这个听众啊，想听完之后发现，哎，想要加入你们的行道，加入你们那。可以在哪边找你们？比方说，你们现在有开任何的软体工程师的缺吗？然后，万一我们要我们听众可能不是软体工程师，想要使用你们服务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们？
嗯，我们现在其实如果缺的话，应该是 Enjoy 工程师。
Enjoy， 但、比较中长程的话、嗯，其实我一直希望找就是这技术总监 level 的人。
哦，对 对，
技术总监 level 的人、
啊。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两个老实说是创作型的人，
创作型的人。
对，我们是逼着自己当管理。的人，但其实不擅长。
OK，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人，嗯，但是要把那个解决的事情做到很精细，要有规划，嗯，需要有这方面专业的人才，
执行者，
对
对, 对。但是我们自己是也是不错的执行者，但是我们的经验很难被传承，
对、嗯、对，所以。如果对我们的 RD team 来讲，我觉得找一个CTO 或者
我经常这样子打比方，就是我们的原始创业的团队的那核心的人，很像 SWAT team
啊，对，
就是 A team 那种天龙特工队，下去每个人都很强，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强的专业，
对对
对。
对，
但是现在如果是一个公司要带入一群工程师的话，你需要正规军。你要分排长、班长有这样的制度，你要定出军法，
军法，
而且要有效能，
要有效能，
要有效能，对
对。那对我们这种打游击的特工队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管理风格。
是，
对对对。那我们创业到现在的习惯，其实有一点改不过来。虽然我期许自己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统帅的角色，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那个蓝波。
对，他比较像蓝波啦，就或者是特务，
特务
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如果要组织的话要很多后援，然后要有一些不同层级在不同当责的人。
对, 對,
對, 對，但是现阶段有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会当责过多的事情。嗯，对。那其实如果要有效能的话，如果以 RD team 来讲的话，的确是要有一个更比我们更厉害，当规划师跟
陪跑的排长级，或是班那个旅长级的人物。
对对对
对, 對, 對。那为什么是这样？就是现在也其实可以谈到RD的管理模式一直在改变，然后我自己的个人也一直在成长。嗯、那从最开始我会有一个冒牌者心态、嗯，因为我毕竟不是念软工的，嗯，对我是分子生物学 PhD， 然后 Flying V 是我的第一个 project， 然后跟他一样全部靠自学。对，那我去工程师社群演讲的时候，我自比于自己是一个 Ochu 型的 coder、嗯、因为我的状况就是当初为什么我写 Flying V， 是因为我把我们那个 framework tutorial 走完一次、嗯、然后我就跟技术长说，哎、欸、我觉得我
真的我跟你讲，他当初的
反正就不用提了，反正
那个
线表都乱包嘛，对不对？反正给你改你会改。
他的那时候真的是灵魂，我们灵魂交换了，就是那种他东西丢过来，反正我就让他动，让他可以看就好了。
对，然后反正我后端我会动就好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很像那个就是东西敲一敲，然后喊一声大喊一声，他就会动的那种。嗯，然后最后我才慢慢了解到，这么长时间累积的第一线的 coding， 我开始知道怎么样写比较好。嗯，然后才跟做 CS 的员工交流，才慢慢发现原来 我常写的那些 pattern 是有名字的。
对，这个可以
的。哦，原来，我都这样写。他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叫这个。哦，哦，好，然后那在这是第二阶段，但第三阶段是这些东西，员工告诉我很多，我们教学相长。对，那在我吸纳了之后，我现在迈入第三阶段是这些知识我也有了，所以我其实加上我之前土炮过来的，那个时候培养一个最强的能力是，有一些员工他后来了解我。为什么看起来不是那个很强的专业 coder， 但是为什么可以把公司带到这个程度？他后来跟我讲一句说，朱盘，你的那个 business logic 的理解能力非常强。嗯，我说对，因为我可以从甲方的一句话把冰山的下面勾了出来，
就是通
把规格都盘出来，
对，通灵的部分，
只有把通灵能力点满，真的是点满，点到满，
对，
对对，点到爆的那一种。
但这也是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就自带会这样，不然会活不下去，
对，活不下去。你就是之前我看那个综艺节目。就是吴宗宪有对那个艺人三猪讲一句话，他说你饿了就会了。对，就是很简单，很多事情就是饿了就会，你有生存的压力你就什么都会了。嗯，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这才会说为什么我们的能力很难复制跟传承。
是，
对，因为那个是直接丢到战地前线的急诊室那种练出来的。
我们可能一开始
一龙
对，就一把小刀，然后就上战场，
然后还干死过不少人。
对对对 对
没有没有，就是医死不少人啊，对，还是很多血泪的教训累积起来。對對對對，你说这个东西要怎么传承，这不好了。
对
对，那正规军的打法就不一样。那也很好玩，就是说在第三阶段如果我在带团的时候，我们慢慢研发出一些模式，就是我们每一周我会跟广告 team 的人开一场 one-on-one 的会议，有时候是两个人一组进来，对，那我们就直接 review 你的 code， 我们就开始讨论。
哦 okay、
对对对，那非常直接。然后有一些比较 junior 或者是很好玩，就是累积的经验会告诉我说，我经常跟 junior 聊天说，我有时候看你们写 code 就很像那个杀怪，然后又一把刀一直闪，没有戳到要害。嗯，然后我走过去这边打一下，然后他挂了这样。嗯，然后底下人就觉得我靠，可以这样啊、喔，那种感觉。
的确是啊，这就是经验，
经验
的累积，然后实战的累积。
那很幸运，就是我们 code 资深 code 也有跟我们一起这样过来的。
对 对
那他就会变得很重要的。
对对 对。
帮忙传承经验的人，
了解。所以这样就是，假如说你觉得你是排长，是可以是担任技术总监的话呢，就欢迎来上这条船，然后一起来打仗这样子。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电塔两位前辈来到现场，
谢谢。
那我会把电塔的资讯呢放在本集的下面。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拜
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